第43集，
绣花忽然发现冯二愣拄着拐站在门外，向屋里探头探脑。他放下碗走到门口，冷冷地说：
到我家院子干嘛？有什么事儿啊？
绣花，我想找我李叔，跟他好好协商协商啊。
我爸睡了。
这儿只有一个人是李一红，是我公公，是他爸，没听说还有谁的什么叔。走吧走吧啊。
那我后半晌再来啊。
冯二愣拐拐的走了。绣花半倚着门框说：
连那号人也要找你爸协什么商？你爸这位政协委员也太没分量了吧。
素素一瞪眼，放下碗筷，起身进屋去了。一会儿绣花也进来了，蹬掉鞋上了床，素素将身一翻，背对他：
别生气，小姑奶奶，我不是说着玩的吗？
一个儿媳妇总当着小姑的面贬损公公，你还有没有做嫂子的样了？
哎，我不是心里郁闷吗？孩子已经没了，家又被盗了个一干二净，你哥又流落在外，你爸还跟没事儿似的，我对他意见大了，只不过碍于他是长辈，不好当面数了他。
嫂子，想我哥了是吧？
也想，也惦着。你哥那人实诚啊，别人怎么说他怎么信，等觉出不对来了，也上了贼船了，一心想趁早下来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下，要不我们两口子也不至于落这么个下场啊。
说着就哭了。素素又一翻身，轻轻搂住嫂子，安慰道：
嫂子别难过了，陪我睡会儿午觉吧。
两个农妇各自挎着个大包袱，鬼鬼祟祟地走入院子，来到窗前偷偷往里望，见李一红睡着，又来到另一个窗前偷偷往里望，见素素和绣花睡着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摇头，于是他们又溜出了院子。院中树影偏斜了，素素在床上醒了，发现冯二愣的头正在往屋里看，吓得尖叫一声。绣花也醒了，惊问：
怎么了素素？
那个拄拐的又来了，往屋里偷看。
绣花下了地，几步冲到门口，厉声指斥：
好你个不要脸的冯二愣，青天白日的，你偷偷摸摸溜进别人家院子，还偷看女儿睡觉，你这叫耍流氓。
嫂子，我不是。哎呀，这乡里乡亲的，我哪会耍流氓耍到你家院子里来嘛？
怎么回事？
李一红从屋里出来了。
他偷看我和素素睡觉。
叔，我冤枉，我已经来过一次了，你正睡着，我是想来和你协商的，我想我们的关系怎么样能和谐一点才好，不是吗？
我们的关系怎么不和谐了？
叔，我实说了吧，李志家的窗子是我砸的。
我早知道了。
啊？叔，你早知道了？那咱们今天就算正式把事儿了了？
就这么了了？
李一红忽然狠狠扇了冯二愣一耳光，很响亮。冯二愣捂着半边脸：
我可是主动来认错的。
李一红又扇了他一耳光，冯二愣把整个脸都捂上了：
你都是政协委员了，你还随便打人呢？打人可是犯法的。
那我就先犯了法再跟你协商，你小子知道吗？就因为你砸窗，绣花怀的孩子流产了。
冯二愣顿时愕然，气掉拐扑通一声跪下了：
冯二愣，你个不得好死的，我今天非撕巴了你不可。
绣花状若疯狂，怒不可遏。李一红横身挡住冯二愣，素素出了屋，李一红向素素使眼色，素素好不容易把嫂子推进屋里，一进屋绣花就哭开了，哭他没出世的孩子，骂冯二愣不得好死。
凡事得讲公平， 我不扇你两耳光，对我儿子和儿媳妇不公平。
李一红将门关上，捡起拐递给冯二愣，让他起来。冯二愣撑拐站起，流着泪说：
叔，我罪过，我该死，我那天夜晚喝了点酒。
别说了，那事儿算过去了，以后只要你冯二愣愿意跟我们李家和谐，我保证我们李家的人也会诚心诚意的跟你和谐。现在我问你，我给你家改造的那机器还好用吗？
就是总卡住。
那准是有的部件没拧紧，走，我再到你家看看去。
叔，我这心里，我哪成想会。
不许再说那事儿了。
那天晚上，李志家可热闹了，来的人都没空手，有的送来的是李志家的，有的不是，是人家把自己的东西送来了，怕他们一时缺这少那的。而那些拿了李志家东西的，都说是替保管的。嘿嘿呀，真是好心替保管的人肯定也有吧，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，让李一红向有关部门汇报，好把那些应该严办的人追查到。开学了，重点中学的学生，尤其是高三学生，又尤其是女生，那一份良好的虚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，各种滋味为己自知，真是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到天凉好个秋。一双双穿雪白胶鞋的脚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走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，嘹亮的对号骤然响起，随之是一阵急促的鼓点。一排排穿着校服的女生一律扭着头，在鼓号声中以接受检阅的步伐走过。素素正在对着麦克风朗读演讲稿。
同学们，亲爱的同学们，看啊，我校的乐团和仪仗队走过来了，他们正走在我校红色的塑胶跑道上。在这建校50周年纪念日，在这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，同学们肯定已经发现我们的教学楼又翻新了，我们的操场又扩大了，我们的校园更美丽了。那红色的塑胶跑道正象征着我们的人生跑道，我们要像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健儿一样，向清华，向北大，向全国一切重点大学冲刺，冲刺。
临时搭起的检阅台上站立着杨一流和几位嘉宾，其中有蒋副主席，他就站在杨一流的身旁。李一红呢也在，站在最边上，他朴素的衣着与别人的西服领带反差强烈。杨一柳与蒋副主席低语着什么，杨一柳显得很兴奋，蒋副主席时而点头。李一红望向对着麦克风朗读的素素，望着一排排从面前走过的学生，他听不到素素的声音，也听不到鼓声和号声了。在农村所亲眼看到的那些中小学校破败不堪的情形，不断刺激着他，淹没占领了他的脑海，在他的眉心记住出个小疙瘩。热闹的校庆场面一点儿也记不起他的热情，反而让他想逃避开。当杨一流望向李一红站立的方向时，那里已经没有了李一红的身影，他觉得奇怪，却没有多想。今天所展示的正是他一手打造的风光，他是今天的主角。文化馆里，齐馆长正在接电话。
你找的李一红委员，他此刻在重点中学参加校庆活动。对，他当然还是我们文化馆的人，而且是副馆长呢。什么什么？他家的电话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权随便告诉您。 他的手机啊，我不知道。我是他的同事。你有什么必要非得知道我的姓名？什么？投诉我？投诉我什么？哎，你别骂人啊，你才混蛋呢，你他妈的。
齐馆长啪的摔下电话，瞪着电话运气，电话又响起来。
什么东西？
齐馆长干脆将电话连线扯了下来。齐馆长一转身，见李一红不知何时站立在办公室门口，目光忧郁充满歉意地看着他。